One.
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非得先把圣经里的一件事弄清楚了才能够好好的谈，就是有关于雅各怎么样繁殖他的羊的事儿。因为这事儿关系到雅各作为一家之主啊，在困难之中，他到底是心机诡诈用手段呢，还是诚诚实实的在神面前持守他的信心。上回的节目和大家念过了啊，今天先回头复习一下啊。圣经是这么说，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聘母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剩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你认为这个事件有个科学的解释，所以说雅各啊，
对呀、那么早他就能够知道这哪一种植物，对不对？他就调配出来这种秘方配方，他要生斑点的就有斑点可以生了，这也可以算是生物学上的一大发现啊。
你跟我一样没放过羊，对不对？
当然了。
所以你没有做过这样的试验，是吧？
当然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他这套手续
是这个功用呢？你的圣经记载的那么清楚嘛，对不对？他精挑细选那些树啊，是不是？那树里面有特别的养分呢、对不对？那羊一喝了这个水，可能就它起了什么生理变化，它就是有这个诚实，再加上智慧呢，神就让它大发起来。所以这一段就是要告诉我们，认出了诚实之外，你还要有智慧，这两个加起来之后，神就保证让你啊，在这世界上呢，爱怎么发就怎么发了，很猖狂的。
这段圣经跟这个羊啊，生下来是什么颜色，是花的，是黑的，是白的，是杂纹的，有没有关系？实在值得商榷。
聊他们没关系，干嘛要记载呢？对不对？圣经一字一句都是很确实的，他一定有关系，不然他写下来干嘛呢？对不对？
从这个字面上来解释，其实你所能得到的结论啊，而且是比较稳当的结论，是他把这个树枝拿来啊，所谓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就是因为这个树枝看起来就是花的了。
对呀、
这个讲的稍微难听一点，你简直可以说是雅各自己的小迷信，因为他要生花羊嘛。
这怎么会是迷信呢？
而且生强壮的花羊，所以羊群强壮的时候呢，他就插枝子，羊对着枝子配合，生出来居然就是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瘦弱的时候它不插，不插不是说不生，生出来呢都是瘦弱的、纯色的，就归拉班。
那个树的皮一剥起来，它那个树的那个枝叶才能够流到那里面去，很科学，怎么回事啊？那么迷信呢？
它里面不管有什么成分，你可以说这个成分使得羊群呢更能够生，但是你没有办法说这个成分使得生出来的羊变成有花的、有点的、有斑的。何况小贝，我问你个问题，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羊怎么交配？
没看过。狗倒是看过，应该差不多吧。
No， 很不一样啊。那为什么最后天使跟他讲说，我跳母羊的公羊？
对啊，
为什么他用这个字？
他就是这个公羊喝了他那个这个树枝枝一调出来那个水之后，尽情大便啊，对不对？
不是啦，现在他们牧羊的人啊，他是这样子，母羊一旦受了精，他就把母羊分开来。可是他怎么知道这个母羊受精了没有？他其实是有学问的，他把这个公羊的肚皮啊喷上一些颜色， 然后你只要看见母羊的后面有了颜色，他就赶快把母羊带走。
哦，这样也蛮科学的。嗯，
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为什么用跳这个字啊？公羊去交配母羊啊，他不是像狗一样啊，你非常的稀奇，他就是这样跳一下就好了。
哦，
他真的就是往他身上这样跳了一下，这个他很奇怪的。
哦，
这个叫做跳母羊，你知道吧？
哦，真是没看过。不过一听这样，那倒很挺新鲜的。那只要有一只公羊，它是有斑点的，哦，那它很快它就可以繁殖出来，就都有斑点的了。
所以天使才在梦中呼叫雅各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你可以去插那个树枝，不管你怎么解释它，你却没有办法让。”有花的、有点的、有斑的去跳母羊，让白的不去跳母羊，那是出于神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什么啊理性的啊科学的办法来解释这段圣经，你只有用信心的角度去明白雅各当时所做的是什么，你才解释得通。同时呢，你要知道他开始生这个羊的时候啊，拉班已经把所有花的杂色的黑羊都抽出来了。
哟，那白羊不是品质比较好吗？
给你一群白羊，生下来要是有黑的才是雅各的。
嗯，
你要怎么样从白羊里面生黑羊？
哦，很难的。
一群白羊你怎么生花羊？
嗯，对不对？这挑明了不给他，
挑明了不给他，而且这个条件是雅各自己开的。
嗯，
但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什么意思呢？我现在挑出来，你把这些都拿走。
哦，
隔得远远的，免得相混杂，免得你说我是偷偷的啊，在这边心怀不轨。不，你把他们都拿走，以后如果生出来还是花的、是黑的、是有斑的，就是我的咯。
哦，表面上他就是说来，我来赌一赌这个突变的机会，但实际上他带着信心就对了。哎，
对，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嗯，
所以对雅各来讲，他需要很大的信心。那你说这一切的细节，还有对这段圣经的明白与解释，和我们这个节目有什么关系？雅各怎么样把他全家的人都带到神面前，跟他一起回迦南地，就是他自己不但有一个倚靠神的信心呢，而且他在众人面前、在家人面前、在拉班面前、在所有的仇敌面前，就摆明了，这等于是下了一个战书，让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心服口服，知道这一次耶和华真的是明明的与雅各同在。所以我才说雅各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对于他所信的神非常非常有把握，他知道神会，他知道神已经答应了他当初啊在伯特利郊游立住的许愿，现在一定在众人的眼前明明的赐福给他，把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为他兴家立业。所以当时雅各这些的行为啊，
嗯，
实际上没有一件是别人看不懂的，没有一件是别人看不见。我相信他去插那个枝子的时候，他岳父的儿子啊，都在心里面暗笑，就是看你的好看嘛。天下还有这么傻的人？
哦，怎么样生斑点的羊出来？你这一招会有用吗？对不对？
就是的，你这个简直就是缘木求羊啊！
嗯，那要是这样子，他们后来观察到这样好像还挺有效的，那拉班他一些儿子们不就跟着效法去了？
所以我说嘛，这东西它不可能是一个真的有效的东西啊，
嗯，
对不对？因为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可是雅各就是这样诚诚实实、勇勇敢敢、大大方方的去走他这条路。
那我这边要问一个啊，蛮严肃的问题啊，那他这样做之前，他有没有先求告神呢？对不对？他要是没有先求告神，那雅各不就犯了我们一般来讲说，你根本就神还没有回应你之前，你就用自己的方法胡搞瞎搞，是不是？你这胡搞瞎搞，最后还给他搞对了，又他搞不好就觉得他抓到神的心意，那搞不好神的你不用插枝子，我也会给你啊。
我相信他不用插枝子，神也会给他，这个我绝对同意。 区别在哪里？那个结果固然重要，这个过程更重要。他要怎么样让他这一家人认识神？他的妻子、他的儿女认识神，他要怎么样让自己的信心能够更切实的建立到他的家人身上？他需要有一个光天化日之下大家都看见认为荒谬不可能的事情摆在众人的眼前，居然成为可能。这个就是雅各成功的地方。你看他这一次事情办完了，妻子儿女甘心乖乖的安安静静的跟着他一起走，他们对这个老爸是服气到家，对这个老爸所信的神啊也是开始心生敬畏啊。尽管这些孩子们到后来还犯了很多很多的错，但是究竟他们家里边这个信仰的根基是给雅各打下来的。他怎么打下来的？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众人都看见吃亏的不可能的地方，让神把他救出来。所以一只一只一头一头的羊从零开始为他兴家立业。他这个插枝子让我想起来，就是他当初交由立柱在神面前许了一个愿啊。这个许了愿，你说你把油浇在柱子上，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只是借着这个行为，好像就是他跟神之间的约定啊。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啊，有第一个女儿，她比较内向，所以那时候我太太很疼她，很喜欢她，所以就会有的时候用手去摸摸她的小鼻子，一面摸一面跟她讲，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那小朋友说不知道。她说我每次摸你的时候，就是妈妈跟你讲说我很爱你的意思。
哦，就摸他鼻子表示他很爱他。诶，这倒是一种很特别表达爱意的办法。
那你说这个摸鼻子跟爱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交由立柱跟神的应许有没有关系？没有。只是说他手上没有别的东西，这就是他跟神所立的约、所许的愿的记号，这是他信心的表征。他拿这个枝子往水里面一插，提醒自己这件事情是我在神面前的一个信心。他也提醒神，虽然不见得有这个意思，神必须信守我们中间的应许。你将来说了你要把我平平安安的带回家中，现在我要走了，我什么都没有啊，求你照着我的信心报答我。所以你要知道，每次他把这个枝子插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说是非常虔诚的插出来。不是说这个枝子本身有什么魔法，而是当他这样插的时候，是提醒神也提醒自己。他当然知道神不用提醒，因为他已经非常有把握耶和华是随着我的脚步来赐福他啊。这个脚步当我自己把它这样摆出来的时候，也是提醒我自己，每一次从白羊里面居然生出黑羊斑点的羊、花羊来，那是因为神的应许，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办法。但这是蒙哥的解释了啊，你去看别的参考书，听别的传道人讲可能都不一样。如果蒙哥这个解释是对的，那我相信啊，我们做一家之主的也能够从这里面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啊，蒙哥你怎么不出声呢？
我在这想啊，
做节目我们都要很有预备才来，你不能到节目才来想啊。
不是，这是想，是感慨。我觉得两个男人在一起讲话实在是方便。
你怎么做这么久了，你现在才说你知道这件事情？你当初不就是这样，为了谈话方便能够肆无忌惮，所以就把小贝给找来吗？
也都习惯了嘛，被宠坏了，现在触景生情啊。你知道我们在讲那个老雅各是不是？在他岳父手底下做了20年的工啊。最后他要走了。他要走的时候，他娶了两个太太。这个两个太太呢，又是姐妹。
对呀、
这姐妹中间曾经有很多的纠纷啊，与嫉妒啊。
纠纷与嫉妒。
对。那他要把他们都带走啊，他要回到迦南地，神所应许的地，他得把他这个妻子啊、儿女啊、牛羊啊、仆婢啊都带走。要都带走的话，首先这两个太太得跟你走。
当然了，你不能把他们落在那个地方嘛，对不对？
对，可是他们要讲话就很有讲究，不像我们两个，面对面进了录音室，一开麦克风，你跟我说，我跟你说，就开始说话，也不怕人家听。那个时候雅各他要走的时候，他需要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
嗯，
也就是说他们讲的话不能给人家听到。
哦，
显然周围是遍布眼线啊。还好他们当时没有什么 MP3 录音机，还要先搜身再进到羊群里面来。
对。
然后雅各就对他们说了，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这个全世界没有几个人能够这样讲话。
你怎么我们这个怎么常常看到都被常结婚之前啊。这个岳父以为你还身家还蛮多的，就结婚后忽然发现原来你不是那么一回事，就对他态度冷淡起来。这样的话常常人家在讲啊。
没有没有，我再念一次给你听。
嗯，
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我觉得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能够这样讲话。
你怎么会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呢？啊，
有谁是两个太太却是同一个岳父的？你讲给我听。
哦，原来你在讲这个，那么
这小辈读圣经要仔细
之后，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啊，对不对？特别是那种嫁给君王的，
你认识谁？
弟子嫁啊，对不对？
那他嫁给君王，他也不会这样讲。如果你是皇帝，对不对？你娶了几百个太太，他那个岳父敢对他脸色不如从前吗？
我说的也是哈，
就是，
所以你说这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个案就对了。
对，
他也不是一个有钱人，就居然娶了两个老婆，还是姐妹这样子啊，
对，所以他说，看你们父亲的气色，你如果说我看你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这个很普遍。你要能对你两个太太说，我看你们父亲，那个父亲是单数，这个历史上
谁说？是单数的，可是很多人他讲这句话，他可能两个太太不同，两个父亲，因为他现在
当然就不一样了嘛，
父都对他不好啊，
当然就不一样了嘛，所以这句话是很特别的啊。
你读经读到这样子，我觉得也挺累的，不是吗？哎，
现在是这样哈，你们的父亲虽然气色对我不如从前了，但是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
哦，
这有意思吧？你们有你们的父亲，我有我的父亲。
哦，
我的父亲虽然不在身边，可是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
哦，那这是怎样？就在那边较量啊，哈，你们的那一些哈，这个不像我父亲那么崇高，这个话语有这种的味道，哎，
那的确是有。
嗯，
然后他又说了，深渊了，这以前我们讲过，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这个也不简单哦。
哦，这个也不会啊，我们通常对岳家就会非常的好，掏心掏肺，这句话我们也讲得出来啊。对不对？
现在都是做太太的，在服侍他的公婆，服侍他自己的爸妈，哪有做先生的还我尽了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呢？你会觉得很灾啊，很坑啊，是不是？我怎么
我一生啊，对不对？这个只要岳父岳母视同己出，而且当初是娶了有钱的老婆，岳父岳母一路的拉拔，把他从一个三级贫户拉拔到成为一国的总统，像这样的情况呢，他对他的岳家的父母亲是非常的恭敬，非常的好啊，
所以就要送很多的钱去孝敬他们，是不是？
哎，他对他们好啊，对不对？有好处的时候绝对不忘他们，对不对？
可是你看他这个岳父不是这样对他，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公家。
对，这我们讲过嘛，那算他倒霉了，遇到了他这个也算是啊百年一遇的丈人了，对不对？
哎，你知道？读到现在啊，
嗯，
有一件事情还没发生
啊。
如果是换了一个丈夫在跟他的妻子这样讲话了，
哎，
他能够讲到这么远吗？
他太太可能就不想听，掉头就走了，
早就给他吵翻了。何况这两个太太，你知道吧？
哦，
都是同一个岳父了。
哦，
所以我们前几次节目说雅各是个诚实的人，要不然不可能的，一个太太他都跟你闹翻了，两个太太他不替他父亲讲话才怪。
这个也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平常因为他这个岳父实在太抠门，他这个两个女儿都已经跟他的先生同仇敌忾，所以平常他们私底下就常常在骂他这个岳父跟他这个父亲，所以他平常讲这个话就大家就是啊同仇敌忾了嘛，对不对？他父家这么样的丰富，这么样的有钱有势，结果呢这些东西都只留给儿子，这通常这一类的家庭，他出来的那些女儿心里都 愤恨在心呢、啊。
有，你讲了那么声泪俱下啊、
欸！这我听很多的、啊，这个你有钱人呢，他家里呢，例如说的八个兄弟，只出了一个幺妹，这个幺妹心想说，我就是掌上明珠了。这个爸爸分财产的时候，好歹也会分成八份，我有一份。结果哈哈，很不幸，最后还是说，嘿，你是女儿，你没份。哎呦，这愤恨不平啊！哎，
所以我们前几次不是做了一个节目嘛？说这个婚姻的危机啊，要有共同的敌人，共同外面的困难呢，就是你的转机，是不是？这可以枪口一致对外就比较好一点。这雅各讲到现在呢，他两个太太都没有反唇相讥，证明这里边呢确实是有点学问的。非但他的两个太太没有跟他回嘴，而且我们在后面看见这个，我们前一次也说了啊，就是拉结跟利亚这一回儿居然是异口同声的回答雅各说，就像小贝刚才讲的，在我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了啊，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
没错。
底下一句话重要，神从我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的和我们孩子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
狠角色的样子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反正你要拿，你要抢，那些你拿的都算是我们应得的。
其实这家人呢、无论从他两个女儿还是从雅各，都已经落到谷底了，在这个地方是相当相当委屈，好像失算，完全任凭拉班的摆布，简直就没有出路了。他们中间呢，拉结跟利亚中间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花了好多次的节目来做，他们中间有很多的纠纷，很多的麻烦。现在突然在这一点上，在这个创世纪31章上面，好像他们全家找到了一个共同点，从这个共同点又可以重新建造，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讲的。因为从夫妻的关系来讲，尤其这种二十年的老夫老妻，你怎么样重建你的婚姻？你想起来有多少的新仇旧恨呢、雪上加霜。因为夫妻之间的问题都是小问题累积起来，小问题累积起来很麻烦，就是到后来你连原来的问题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光在对对方起反应，因为你说了什么话，因为你上次对我态度怎么样，所以我就气。你气我呢，我就更气你，两边翻来覆去呢，到底剩下是什么东西？没有根基了，这个没有根基的婚姻，等到他发现没有根基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根基。蒙哥，这句话怎么样？
这简直就是废话，对不对？绕口令，是那个，对不对？反正那种就是啊，我们俗语也常常讲了，对不对？我们之间的感情基础就有问题，当初就是不是看到你这个人我喜欢你，是看到你这个家世或者你拥有的我们才在一起，对不对？
或者看见你的打扮，看见你的味道，
是啊，
对
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出问题的时候，马上那哪有什么根基，我们是没有基础的，对不对？
不是，你刚才那句话说我们的感情基础出了问题，其实就是说我们到现在才知道感情是需要基础的，夫妻关系是需要基础的。
所以通常要讲到说我们的感情基础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要濒临要破裂了，所以那个时候想到也没用。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嘛，等你发现你自己需要基础的时候，你呢才知道是自己是没有基础的。向来你认为你们中间是有基础的，你们的基础就是感情，但是今天那个感情不见了，你觉悟到感情不能作为基础，感情这个东西需要一个基础，做大的基础，你傻住了，你不知道怎么办了。
没有基础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静静的坐下来，对不对？然后共同回忆一下，找到当初相恋的时候，那个时候某一天晚上在花前月下那个时刻的气氛，把它找出来，那就有基础了嘛。
你有没有试过？你现在结婚几年？
我根本就不觉得，因为我们的基础非常的坚强啊。对不对？小贝常常就拿出来， 当年你还记不记得？我这句话常常挂在嘴边。
你讲来，我们大家一空欣赏一下，你讲什么？当年怎么样？
例如说开车经过一个地方，在美国的某个景色，一看，哎，你记不记得当年我们在台北阳明山上啊，也是这样从下面上面往下看，你记不记得我那个时候对你说过什么话？哎呦，这个时候太太就温柔的靠过来，对不对？哎呀，我还记得你那个时候，对不对？衣冠楚楚，玉树临风，肚皮也没现在这么大，但是啊。那个时候你讲的话怎么样感动我？哎，所以这样很有基础就对了。哎，
好了好了，算你脸皮厚好不好？有的戏我是唱不过你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哎，雅各也好，拉结也好，利亚也好，他们三个人中间真正的基础其实是什么？雅各说是我父亲的神，哎，向来与我同在。利亚和拉结到这时候他们也有了一个基础了，神从我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他们中间开始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神，神的同在和神的吩咐。
嗯，
哦，这个啊，呵呵，你不管从婚姻的哪一个地方入门，你是信主才结婚还是结婚才信主，你这从结婚那一天开始，你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造，并且你们中间应该有一个智慧聪明，就是一旦遇见问题，一旦遇见难关，你回到这个点上，你会发现他不动的，而且他会让你们中间的争吵、困难啊、距离，哎，好像通通都过去，不但过去，又成为可以继续建造的基础。
嗯，
你晓得吗？这种东西你非得过来人，你非得有了经历，你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婚姻真正的基础是建立在神身上的，你们两个在神面前的那个诚实，那个生命的本质，才是你们婚姻的基础。
嗯，
无论遇见什么情况，回到这个基础上，你会发现了，你们所得的一切仍然在那里，神替你守得好好的，他仍然与你同在。哎，这是我们需要劝这个听众朋友的。我想小贝所讲的这个什么台北那个叫什么山呢、啊？阳明山是不是啊？哎，你可能没有去过，但是你应该能够对你的妻子，做妻子的应该能够对你的丈夫讲说，想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神怎么样恩待我们，我们怎么一起传福音，一起聚会，我们一起教养孩子，在神的面前生活，哎呦，那个才是你的基础啊。哎，听众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神，你们的婚姻里面还没有这样的基础，不要忘了明天晚上来参加满福教会世外桃源的春节福音布道会。3点钟开始包饺子，6点钟吃饭，7点钟讲信息。我们要讲的是从这个圣经与古中国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开始。有问题请打电话留言281-561-9747。我要向山，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